因为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保路运动，清政府就将湖北的新军调入四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于是部分倾向革命的新军于10月10日乘机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积极响应，于11月22日在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原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军政府都督，陆军第17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军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局势并不稳定。12月6日，军队突然哗变，蒲殿俊和朱庆澜逃走，军政部长伊昌衡平定叛乱，被推为新的都督。当军队哗变时，在一些绅商的请求下，赵尔丰曾经以总督的名义张贴布告安定军心，因此事后人们怀疑兵变是赵尔丰指使的。12月22日凌晨，伊昌衡指挥所部擒获赵尔丰，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大会公审赵尔丰，并当场处决。曾经在西康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对稳定川藏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能臣，同时也是廉吏的赵尔丰，竟然这样被杀，实属可惜。四，伊昌衡平定叛乱，枪杀赵尔丰之后，被推举为新的都督，建立了四川军政府，取代了成立仅12天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新政府成立之初，迅速接管了四川成都造币厂，并决定铸造一种新的钱币，既要向世人表明革命党人推翻清朝专制的封建帝制，实现共和，即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解决当时所面临的虚用日繁、度支日绌、供不应求的财政困难局面。因此，成都造币厂于民国元年1912年4月奉四川军政府之命，铸造了这枚背面铸有篆书汉字的银币。这枚银币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一个篆书汉字替代了此前银币上所惯用的代表封建帝制的潘龙图案，清晰地表明了四川军政府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即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宗旨。篆书汉字的周围铸有18个小圆圈，象征当时的18个行省。背面图案中央铸有一朵精美的芙蓉花，这象征的是荣城成都，芙蓉花是成都的市花。银币除了一元主币，还有五角、二角、一角三种面额的辅币。一元主币的重量比元大头、船阳、龙阳等银币略轻，只有 25.5 克，成色也不足，只有 96% 左右。辅币的成色则更加逊色。这大致反映了四川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消费水平都还较低。除了银币，还铸有铜元，面值有5文、10文、20文、50文、100文5种，材质分黄铜、红铜两种，其中黄铜的较为多见，红铜的则相对稀少，但图案和文字都和银币一样。 篆书汉字银币，设计独特，主题鲜明，很受民众的欢迎，成为当时四川地区主要流通的货币。后来的军阀更是大肆铸造，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民国十四年1925，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联合逐走杨森进入成都后，邓锡侯接管造币厂，效仿杨森全铸半元与一元银币。邓锡侯独占造币厂，引起刘文辉的不满，刘文辉就收买造币厂的制模工匠为其雕模，并在其防区雅安开铸银币。川中军阀尽皆仿效。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川中军阀铸币之所多达28处，其铸五角与一元币，成色低下，含银竟有低至 30% 至 50% 者，高的也不足 75%。 因此四川民间为了区别，称早期成都造币厂所铸五角与一元币为长板或者圆板，称各地军阀设厂所铸五角与一元币为杂板。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上海股市崩盘，中国股市中特有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等腐败，使得这场单纯的市场危机不但危害程度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成一场政治危机。违规入市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公司不但因此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了四川民众的维权保路运动，并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保路运动虽然过去100多年了，但是见证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篆书汉字银币却提醒世人，清朝亡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始于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导火索是四川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的爆发却是由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潮引起，而串联起他们的则是政治的腐败与权力的傲慢。